请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24章，马太24章。第32节。我读给弟兄们听。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
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然后我们看路加福音第21章。路加21章。29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刚才读到两段的圣经，如果你把它比较一下，你发现它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那相同的地方就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人子就站在门口了。用路加的福音的话，就是神的国就近了。不过当你比较这两段圣经的时候，在路加呢，我们的主又加了一句话，这句话呢是在马太没有的。那么这个和路加福音的性质和马太福音性质有关系，因为马太福音主要的对象是犹太人，而路加呢主要的对象是外邦人。所以马太福音讲到天国，但是路加福音呢就讲到神的国。那么马太福音呢讲到人子近，但路加福音呢说神的国近。那为什么我们的主在这里加上一句话，他说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所以各样的树呢是只有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的主加上去，换句话说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圣灵感动马太就没有记载各样的树这几个字，但是呢在路加福音里面，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那么如果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国，那么各样的树呢是一定代表圣经中一些古老的国家。那么如果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是代表以色列复国的话，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在主回来以前，有一些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古老的国家也要复国，也要复兴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在这里特别用两种不同的树，一个是无花果树，毫无疑问的是指着以色列说的。而且我们知道这里的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毫无疑问是指着以色列复兴说的。如果以色列复兴是真的，但是就在他以色列复兴的同时，以色列要接受一种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那些古老的一些国家也要抬头，也要复兴。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那么大家都知道马太呢，他主要的负担，主要的神给他的托付是对着神的选民，对着那些犹太人。所以我们知道那里很自然的就讲了人子近了，他不需要解释，大家都知道人子近了。如果大家读圣经，特别读到但以理书第7章，那个人子要驾云降临，大家毫无疑问，所有懂得旧约圣经的人都是知道指着弥赛亚说的，有一天人类的救主要回来。所以人子已经近了，而且在门口。但是路加福音呢，因为它主要的对象是外邦人，所以我们知道它的这个托付啊，重点和马太有一些的不同。比方说马太 特别记载我们的主打发十二个使徒出去，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这就证明说，现在为什么十二个门徒呢？因为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现在我们的主要借助十二个门徒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现在要把天国的福音告诉他们。但是大家如果读路加福音，你就知道路加福音不光讲到主打发十二个门徒出去，路加福音也讲到七十个门徒。那为什么七十个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神给路加的那个启示的重点和马太有一些的不同。路加讲的福音是关系万民的，为你们生了救主基督乃是关系万民的。所以当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路加福音所给我们明白的这个福音，不光是为着以色列人，不光是以色列人的救主弥赛亚，这个也是关系万民。虽然以色列人曾经在异族的铁蹄底下，但是我们这些万民呢，在罪恶的铁蹄底下，但是感谢主，主耶稣要做我们的救主，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我们知道在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一直等候有一天，希望弥赛亚来能够把他们从异族的铁蹄底下拯救出去。但是感谢主，什么叫福音呢？什么叫大好的信息呢？他的名字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不光是犹太人犯了罪，外邦也犯了罪。今天不要说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在异族的铁蹄下是奴隶，就是那些管辖他们的也是奴隶，他们通通是罪的奴隶。所以人类需要救主，人类需要一个关乎万民的好消息。那这就是路加福音使徒告诉我们，因为在二十七个作者里面，路加是唯一的一个外邦人，他是个希腊人，结果他就用外邦人懂的话告诉我们说，这个福音是为着我们的。所以马太福音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色列是神的仆人，指着弥赛亚说的，那么以色列要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指着马太福音说的，意思就是说，等到这个无花果说发嫩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人子已经在门口了。但他们忘记了，事实上这件事是主耶稣所做的工作。主耶稣要叫十二个支派复兴，他们要到他那里去。所以这个是以赛亚第49章很清楚让我们明白的。但是不止如此，以赛亚告诉我们，这个是件小事。1948年以色列复国是小事，有个比这个更大的事，那就是我们的主要把福音，要把救恩传到地极。所以我们要知道，讲到弥赛亚来的时候，对于人类的救主，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只是弥赛亚，这是跟他们的背景有关系，但对我们来讲乃是指着人类的救主来说。所以我们要知道路加福音的重点，路加福音那个观点乃是世界的观点。所以这里不光是讲了十二个支派，这里也讲了七十个门徒。那为什么是七十个门徒呢？大家如果仔细去读圣经很清楚，特别你读到创世纪第10章的时候，那里给我们看见邦国的开始，这就是世界的开始。所以你要讲到世界的诸国，或者讲到 nations， 讲到万国，圣经里面讲到万国最早最早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创世纪第10章。你如果数一数那里有几个国家呢？刚好是70个国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就是路加福音所记载的特点。马太记载主耶稣在加利利的工作多半，马可也是如此，约翰多半记载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工作，但是路加福音和他们都不一样。路加福音特别从第9章到第19章给我们看见马太跟约翰福音所忽略的，那就是大概我们的主耶稣花了半年6个月的时间他在约旦河外在那里工作。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约旦河外的工作。在加利利的时候，那个工作的中心是加百农，到最后半年的时候，那个主耶稣工作的中心是哪里呢？主耶稣的工作中心乃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所以你看见他从伯大尼加百农就打发了12个门徒出去，为什么？因为要到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救恩先临到犹太人，但是也要临到外邦人。 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你看见吗？最后的半年，我们的主就到约旦河外，约旦河外就是底加坡利所在的地方。底加就是 Deca 是石的意思，坡利是城市的意思。这里有十座城市，是十族的外邦城，是罗马城，是希腊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在约旦河外可以说是外邦人杂居的地方。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不只为以色列人在旷野摆设宴席，那是叫五千人吃饱，那个是在这个加利利海西边的。如果这个加利利海是中的话，那么我们倒是靠近九点钟这一边的。但是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还做了一件事？他不光是为着以色列人在旷野摆设宴席，他没有忘记我们这些人。所以我们知道最后主耶稣有一次是在叫四千人吃饼得饱，那他对象什么？他的对象是世界，他的对象。所以你看，只有在东岸，只有在这个加利利海东岸才有养猪的事，所以他们有两千条猪就掉到水里面淹死了。所以可见的，当主耶稣到了这个加利利海东边的时候，就到了底加坡里，就到了外邦人和以色列混居的地方。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他不光是要做以色列的救主，他更要做全人类的救主。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你看很清楚，他几乎花了两年在加利利海附近。我们知道他的的确确是先往以色列人家那里去，先走遍所有的各城各村，到各个会堂去向他们传福音，一直等到被拒绝被抗拒了，然后我们的主耶稣才到海边，主耶稣才到旷野，主耶稣才退到山间。那最后你看，最后的半年，我们知道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他的时候，那条路是约旦河外的，而那条路半年之久，我们的主打发70个门徒出去，那个原70个门徒就叫我们想起圣经里面给我们看的70个棒骨。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因着路加福音的重点重在这里，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观点是世界的观点。现在人类的救主是大好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那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主就不光是提这个无花果树，他也提到各样。所以弟兄姊妹，莫非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的国也用树来形容它，而且圣经给我们的形容就好像无花果树的形容一样，它也要复国的，因为无花果是从根开始枯干的。那莫非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有一棵大树被砍伐了，然后圣经说只剩下树墩在那里，但是过了一段时候它又复兴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是真的话，我们就要到圣经里面去找，到底有没有这样一棵树。那么等到我们明白了以后，我想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在这里试着要启示的是什么。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记得，在我们的主要回来以前，你看见不光是无花果树发育长叶，我们的主在那里做工，你看见借着神迹把以色列人带回，借着神迹一夜之间以色列复国了，借着神迹1967年耶路撒冷城回到以色列的怀抱，也是借着神迹有一天圣殿要重建。没有一个人能凭着他自己能做什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当神要做工的时候，仇敌也要做工，所以仇敌也兴风作浪。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不只是以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你也看见各样的树也开始发嫩长叶。如果以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指的以色列复国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圣经里面那些古老的国家一个一个慢慢都要抬起头来。那现在我们要问，根据圣经的预言，有哪些国要抬起头来？有哪些国在主回来以前我们看得很清楚，本来只剩下树墩了，结果经过了2000多年，他最后居然能够抬起头来。那弟兄姊妹，这样你就看见说神的预言不知道有多少的准确。所以如果我们注意无花各样的树的话，那很明显这个预言是关乎世界的预言。所以我们已经看见过， 在我们的主要回来以前，这个预言能分成三类的，有一类是关乎以色列的，一类关乎教会的，还有一类是关乎世界的。这些都是彼此互动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稀奇。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看见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只有两棵树是特别的树，一棵是生命树，一个是知识善恶树。知识善恶树永远和生命树是对立的，而且圣经里面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两座城，一座城是耶路撒冷，一座城是巴比伦。巴比伦跟耶路撒冷是永远对立的。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大懂得世界的局势，如果你看见以色列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你说神在这里复兴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当神工作的时候，仇敌是不甘心，他一定要兴风作浪。所以你看见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就在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看见别的树也发嫩。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在我们的主回来以前，你永远看见这两棵树对立的光景，两座城对立的情形。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这个思想可以说是一直从创世纪一直贯穿到启示录。那这样我想我们就对今天我们所有的遭遇，今天我们所经过的，我们就能够。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到底神对于世界有哪些重要的预言。那么感谢主，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很清楚，那么不光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而且这个各样的树也要发嫩长叶。那现在我想我们很快，因为我们是个中览性，所以我们不可能花很多时间去读它，我们点一下就可以，盼望弟兄姊妹回去你们能好好的再把这些圣经看过。但是我会把什么地方提给弟兄姊妹。那么当大家读到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你发现但以理书充满了预言，对吧？第二章给我们看大人像金银铜铁，到了第七章四只兽从地中海上来，那么我们知道这很清楚的，这个在历史上也果然一样一样的应验。所以你看见四个大的帝国，从征服者的角度它是金银铜铁，从一个俘虏的眼光来看，乃是像羊从狮子的口里转到熊的口里，转到豹的手里，转到不知名的野兽的口里。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的王国史，一个是第二章，一个是第七章。但是如果你仔细再读到第四章的时候，你发现尼布加利撒王又做了个梦。那这个梦呢很有意思，我想我们没有仔细，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它。那么这个梦就是他告诉我们说，他在梦里面看一个大树，那个树是华美，远远都看得见，而且有飞鸟能够栖息在上面。但是呢没有多久，这个树忽然被砍倒了，砍倒的时候只剩下树墩。那么这件事，我想这个预言呢，大家回去你可以仔细的去读它。那么这个预言很明显，那个大树呢就是指着尼布加尼撒说的。所以尼布加尼撒呢，这棵树被砍倒，就是告诉我们有一天他忽然间神经错乱。他什么时候神经错乱呢？大概就是当他欣赏他自己的创造作为的时候。我们知道巴比伦就是在他手中建起来的，所以当他好像在皇宫里面，那其实根据历史的记忆，他如果把窗户打开能看见空中花园，然后能看见整个那个巴比伦城伟大的建筑。所以在他的感觉里面，巴比伦城如果不会沦亡的话，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金子呢是一直要到脚的。那我们记得他做梦是梦见那个金头银胸，然后呢铜服，然后铁腿。所以照那个梦，尼布加利撒不高兴，他不喜欢，所以他忘记。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呢？他希望头到脚通通是金的，他不希望只有这一部分是金的。所以我们知道因着这个缘故，他醒过来以后他就做了个大象，那个大象从头到脚通通是金的，这就代表他心里所想。所以你看见他所想的和神所定规的不一样。神说你是荣耀不错，神是兴起你不错，但是你最多不过是头的部分。 那等一等呢，江山的颜色要从金的变成银的，然后从银的变成铜的，铜的要变成铁的。所以你看见吗？这是神的定规。但是呢，但以理不加尼撒不满意，所以他要和神的旨意抗争。那唯一的办法就是，你只要能够把巴比伦城，把它建造的供这个固若金汤，就没有人能够打进来。那巴比伦城刚好是幼发拉底河从中间流过的，南北向流过的。如果流过的话，你不怕没有水源的问题。所以他就囤积了20年粮食，然后把这个巴比伦城建筑个非常坚固的城。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像巴比伦这样能够就轻易的就没有，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他真的把巴比伦建造起来的时候，那可以说是他最辉煌的时候。你看见吗？这当他在那里看他整个这个巴比伦的成就的时候，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看，神现在有个大象，只是头是金的，现在我有办法叫头到脚全部是金的。只要耶路撒，只要巴比伦不沦陷的一天，尼布加尼撒的梦一定要实现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人呢、啊、可以说已经膨胀到最高点，最高点就在那个时候，忽然间他声音出来了，神说，神的国位离开你。然后呢，他像动物一样，然后在这个田野里面吃草，非常非常狼狈。本来他非常荣耀的，一夜之间就非常非常狼狈。那么然后根据那一段的预言告诉我们说，但是最后呢，他说经过七期以后，七期是2520天。那么我们起头不知道七期多少。一直等到启示录启示录完成以后，我们才晓得一期呢是360天。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很清楚七期呢应该是2520天。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尼布加尼撒王错乱了以后，结果有没有恢复呢？有恢复。因为很明显他说出名复归于我，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个尼布加尼身上，结果后来经过七期以后，那就是2520天以后，尼布加尼撒王他果然恢复他的理智，然后他把荣耀归于神。如果你仔细去那段圣经，是很清楚很清楚。所以你看见没，在这里要看见说，你要和神抗拒是不可能。神说金银铜铁就是金银铜铁，你不相信吗？不相信一点都没有说。到了第五章，那就是但以理最后的一夜。你记不记得千人国宴那一次？就在那天晚上，在这个以前，其实暗中这个古列已经造了一条人工湖，然后用一条运河呢，把幼发拉底河就引到人工湖去。所以这幼发拉底河流干的时候呢，那么他这个大军就在两个探子的这个带领底下，就从那个渡口那里就进来了。所以第二天，弟兄姊妹，等到他们第二天巴比伦人醒过来的时候，整个江山的颜色从金的已经变成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尼布加尼撒王神说你就是，因为神的确把荣耀给他，在这个四个大帝国里面最荣耀的就是巴比伦，毫无疑问的。你是金头，但是金是金的不错，你不过是头，就是不是金人。今天的难处就是什么？难处就是尼布加尼撒他要说做金人，他不要做金头。神说是金头，他说不，我要做金人，要从头到尾都是。所以你看他要大家通通拜他，你看见没有？你如果要做金人的话，你就不可能不接受别人的敬拜。你如果要做金人的话，你不可能不骄傲。你如果要做金人的话，你巴不得所有人都伏在你脚底下。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因为这个缘故，这个人非发疯不可。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忽然间他失去了理智。不过圣经根据这一段圣经的预言告诉我们，经过2520天以后，他的理智回来了。那这个很明显，这个预言是应验在谁的身上？是应验在这个尼布加尼撒的身上。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你如果仔细的去读第二章的话，但以理怎么解释？神借着但以理怎么解释？神对尼布加尼撒说：“你就是金头。”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金桃明明是指着巴比伦大帝国说的，可是呢，神对尼布加利撒怎么说呢？你就是那个金头，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尼布加利撒不只代表尼布加利撒，尼布加利撒也代表整个巴比伦帝国来说。那读预言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弄清楚啊。所以你讲，你比方你读到但以理书第七章，那里很明显，这个四只兽是指着四个帝国说，毫无疑问，但也是指着四个王来说。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它有个代表的，比方说尼布加尼撒就是那个代表，那么在这个波斯大帝国古列是那个代表，在那个希腊大帝国我们知道那个这个谁，我们知道亚历山大是他代表，在罗马呢是亚古斯都是他代表，你看见很清楚。经过这个四个王以后，然后接着圣经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就然后大家就报名上车，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当你读到预言的时候，很明显这个一面是指着尼布加利撒，但事实上也是指那个国来说的。那比方说大家如果仔细去读这个启示录的话，那个兽从海中上来，大家明明知道指着敌基督来说的，是人不错，但是不要忘记也是指着将来敌基督的国来说的，那个就指着将来罗马帝国要复兴来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预言一定要弄清楚的，你不要钻牛角尖，要么就是注重国，要么注重人，其实两个都有，两个都很清楚，都应验在那里。所以这个就是当你读但以理书一直到启示录，你看圣灵在他描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要懂得圣灵用意才可以。所以如果这个是对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这个如果尼布加尼撒是代表巴比伦，那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预言有两个应验，有两重的应验。就做近期的应验来说，是应验在尼布加利撒个人的身上，他神智忽然清醒了，经过七期就是2520天。那弟兄姊妹，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因为尼布加利撒也代表整个巴比伦帝国，那个帝国像个大树一样，就好像以色列是无花果树一样，我们的主咒诅无花果树，以色列就亡国了，那么神就砍伐那个树，只剩下树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毫无疑问的，你记得吧？他认为说，我这个巴比伦城永远不会灭亡，没有这件事。就在那一天，但以理书第五章，那就是他们最后也第二天醒过来，你看江山已经是别人的了。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这个树整个被砍伐下来，巴比伦沦陷了，这个国家就被砍。但是感谢主，圣经说还留下树墩。留下树墩什么意思？留下树墩对尼布加尼撒来说，他有一天他神迹要恢复的。那么对整个巴比伦帝国来说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到了七期以后，巴比伦大帝国，巴比伦这个帝国，这个势力也要抬头。所以你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看得很清楚，很清楚。那一段但以理书第四章的预言，乃是给我们看见说，不光无花果树，就是说，就是圣经来说，不光无花果树要繁荣长叶，到了有一天，很稀奇，到了有一天，这个什么时候，这个他要复国呢？经过七期以后。那么如果以色列复国的话，那么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这个巴比伦的势力要重新抬头，大概经过差不多七期以后，他要重新抬头。那么这就给我们看，他一定经过一段时间，他一定要复国的。但是不要忘记，他一定是和以色列复国，一定和以色列复国是很靠近的，因为在这里给我们看是一种对立的情形。当神要在以色列身上工作的时候，你看撒旦也在世界身上工作，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就一定有，就像旧约的时候，当时巴比伦怎样与以色列对抗，那么等到以色列复兴的时候，你看要经过许许多多的试炼，那这个时候你看见根据圣经各样的树都要放在这儿。那么弟兄姊妹，讲一棵树，除了无花果树之外，讲的最清楚的，而且剩下树墩后来又恢复的，就像巴比伦，就像尼布加那在恢复一样，那最清楚就是巴比伦帝国。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经过2500年以后，就是经过七旗以后，那么巴比伦这个帝国呢，那个这个势力呢，应该要重新抬头。那不光重新抬头，我们说过，当时巴比伦王国是跟巴比伦城的沦亡有关系。那陪伴着巴比伦复国这件事，同时也应该和一座城巴比伦城重建也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把圣经紧紧地连在一起，你看得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件事。那么现在大家好好的查一查历史，你回过头去看，我们说过，以色列在公元500，这个我们知道，在公元500多年的时候，他们回来了，从巴比伦回来。1948年，他是从哪里回来的？1948年，他从全世界回来的。这个两个中间隔多少年？弟兄姊妹，你们如果仔细去算的话，这个有的人算过呢。你如果历史这个年数，如果我们没有读错的话，那么很明显，这个中间从以色列第一次归回和他第二次归回中间经过了多久呢？刚好是2520年。而且这2520年呢是什么？是圣经年。这个很稀奇。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现在我们不是讲预言，现在我们回头看，我们只讲事实。你可以在历史上找出第一次以色列第一次什么时候归回，他第二次1948年什么时候归回，你算中间的年数刚好是2520年。那不要忘记，2520跟七发生关系，七旗它可以是2500天，也可以是2500年。那弟兄姊妹，我们没有说这个契机一定是2500年，但是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你看见从以色列第一次的回国回归跟他第二次回归，他第一次回归的时候，你看敌人已经在那里了，他第二次回归的时候，你看敌人又兴起来。那么这个中间是有关系，这个中间差多少呢？是2520年。那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世界上我们这第一次的两伊战争，所谓两伊战争，一个是伊朗，一个是伊拉克。伊朗的前身呢就是波斯大帝国，这个伊拉克的前身呢就是巴比伦大帝国。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两伊啊，在1981年左右打了一场战争，是很没有意义的战争。这个战争就是伊朗跟伊拉克打。那么美国呢，因为两害之间取其轻呢，所以就帮助了伊拉克。所以呢，我们知道伊拉克就这样壮大起来的，所以后来就变成就这样抬起头来的。那么这个一共打了几年，根本毫无意义的战争。所以这个可以说我们大家所知道的两伊的战争，但这个不是第一次的。最早的两伊战争，我们知道那一次，这个最早的两伊战争就是公元前539年，那就是这个古列王啊把这个巴比伦拿下来那一年。你如果仔细算的，就在那一年，非常有意思。你如果从那一年开始算起，一直算到第二次两伊战争，这个中间大概隔了多少年呢？也是2520年。不过对以色列来讲是2500个圣经年，对于伊拉克来讲，这个是2520个太阳年。但是弟兄姊妹，不要紧，问要紧就是说，神的话确实有一天他们要复国，有一天他们要复兴的。那毫无疑问，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到了波斯湾战争的时候，谁都没有想到这个波斯湾能向全世界那么多国对立对抗。那么我们知道，许多人以为说这个伊拉克已经没有了，一下子应该就没有了，但是我们知道到了今天，这个故事还一直连到今天。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在波斯湾战争的时候，大家都能够忽然间醒过来说，哦，原来巴比伦的势力又重新抬头了。巴比伦在2500年前有一个人名叫尼布加尼撒，2500年以后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海山。那稀奇的很，弟兄姊妹，也就是在差不多这个巴比伦势力抬头的时候，有一座城叫做巴比伦城已经从废墟里面重建起来了。稀奇的很， 根据圣经的预言，最后巴比伦城一定要重建，因为巴比圣经里面启示录第十八章给我们看，那个城是个明明的一座城，而且要成为金融中心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清楚，巴比伦势力的抬头跟巴比伦城重建是件稀奇的事。你知道许多人读这关于这方面的预言都不大敢讲，你尤其在这个许多读预言的人，他们认为说这个启示录里面那个巴比伦是指着罗马来说，是罗马的代号。但如果大家真正的去读圣经的话，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那中国有一个弟兄就叫做贾玉明弟兄，他就和所有的人看法都不同，他就认定说这个巴比伦城有一定要重建，所以这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但是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一点都没有错。那就是在1981年左右的时候，很明显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看见说各样的树就像巴比伦势力就重新抬头。那一直到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表面上好像伊拉克受了约束了，但事实上呢，大家都知道，以美国和联合国想尽了所有的方法，希望能够摧毁他所有的生武器。我没有数字带在身边，如果大家晓得的话，你不知道联合国毁了多少多少的那个生物武器，各种各样的武器。但是现在联合国也好，美国也好，他们的情报可以告诉我们说，他们相信海山还是有不少的这个生物武器。而且根据联合国的调查，就在这个波斯湾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事实上呢，海山已经把所有生物和生化的武器已经都装在都已经这个都已经装在这个弹头上面了。换一句话说，那个时候他可以发挥他的，如果他要的话。而且根据联合国的估计告诉我们，那次如果海山他真的忽然间心一横，真的使用这个致命性的武器的话，他说他手中所有那个生物器的那个存量足以毁灭整个的世界。所以到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是这个到现在为止，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很清楚。虽然表面上好像这个海山慢慢的衰弱了，但事实上我们知道海山这个虽然打了败仗，但是最后呢不惜回来反而竞选失败。那么一直到最近人家讲是王子复仇记，那么好不容易小布希又赢回来了，而且小布希现在用的人就是老布希那个时候的国防部长啊什么等等，国防部长就变成了这个副总统啊等等。那么那个时候的英雄呢，沙漠英那个这个沙暴的英雄，这个波斯湾战争的英雄呢就变成国务卿等等等等。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晓得表面上好像美国把他打败了，事实上那个势力还在。如果我们仔细注意整个世界故事情节的发展呢，我们这还在那里。就而且呢，你看很稀奇，海山的对象一直是以色列，一直是以色列来追对象。上一次事实上这个波斯湾战争事实上是和科威特发生关系，和自己发生关系，但是我们知道最后他的长矛腿飞弹还是瞄准以色列，稀奇得很。以色列根本没有惹他，但是不，他还是以他来做假想敌。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样，这一次等到这个以巴冲突很严重的时候，然后呢他就把所有的军队都调往靠近约旦，就是往西边去，他号召了600万的志愿军，而且他发誓说一定要解放这个要解放巴勒斯坦才可以。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知道说那个势力还在，而且那个势力很明显是以色列来做假想敌的。所以前不久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前不久的时候我们晓得这个不是以巴冲突的时候，很多小朋友啊他丢石头，后来呢就殉难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当然阿拉法的给他们很多的照顾，但是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海山呢他亲自派了代表一到那个所有那些巡国的那些的人家里面去，那么每一个人呢送他10000美金，所以现在他已经送出去300几十万美金，因为有那么多人真正为国捐躯了。 所以你如果现在大家有机会到巴勒斯坦去问的话，你说在巴勒斯坦人中间这个最吃香最大家最崇拜的英雄是谁？不是阿拉法的，阿拉法的很重要不错，但是现在可以说最受欢迎的就是海山。所以我们知道很清楚，弟兄姊妹，如果你看神自己的话，我们特别是最近就是从这个1981年以后第二次两伊战争以后，我们看得出来，这个慢慢的我们知道这个伊拉克就变成世界第五个陆军国等等等等。那么还有呢，现在最可怕的就是那些致命的武器操在他的手里。那么有报道告诉我们说，其实呢海山不是不要用他的武器，特别最后一次和盟军作战的时候，那一次他几乎想动用他的致命性武器，但是很可惜风向不对，所以那一阵风呢刚好是往他自己这边吹，所以他怎么样都不能发挥他所有的。所以有一个人讲得很好，特别是军事专家讲的，他说那一次1991年海山打的传统的战争，他说如果下一次海山再发动战争的话，那就不是传统性武器。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是很清楚，到了主要回来以前，特别在尤弗拉底河附近有四个使者要释放，而这个四个使者他们要在某年某月某日要杀人多少几分之三分之一。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新恐怖主义。所谓新恐怖主义和旧恐怖主义不同在哪里呢？旧恐怖主义就是说他虽然用恐怖手段，但是他还是想到对方的百姓，还想到对方的无辜，他不要残杀无辜的。但是不，所谓新的这个恐怖主义，就是你看见等到这个使者被释放，那个灵啊，这个仇恨的灵，那个没有道理的灵就进到人的里面，那这个时候呢新恐怖主义就产生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可怕。我们知道这个伊拉克就在尤弗拉底，那个是毫无疑问的。那现在问题就是谁能够转化生化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全人类会死掉三分之一啊？光是核子武器不可能死掉三分之一啊，那么一定是核子武器再加上什么，再加上生物武器，再加上什么化学武器。那现在更可怕的，他们把基因稍微动动手脚，他们说这个就已经可以置人于死地，那真是杀人不见血的。所以你不知道这些放在谁的手里，你不知道这些，尤其现在这个苏联解体了以后，他为着解救他自己的经济，他就把那些核子那个技术啊什么很便宜就卖给别人。所以如果这些落到恐怖分子的手里，那这就是全球的灾难。所以圣经里面的预言是很清楚的，我们越是往后的时候，你看这些事情要发生的，这些是一定要发生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无花果树翻论长叶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各样的树也要发展长叶。那么感谢主，你看的在这里你看得很清楚，最少我们看见伊拉克抬头。现在你如果从他们的这个首都坐车子大概一个多钟头，你就可以到巴比伦。那现在的巴比伦那个所盖的城啊，当初有6000万块的砖头，现在一块都不少。而且每6块砖头，每6英尺，每隔一段地方，你就有海山的名字。为什么？他完全学尼布加尼撒。当初尼布加尼撒就是把他名字放在他的墙上。那么我们知道，前不久这个伊拉克特地做一个宣传，他们叫做巴比伦节，是世界性，邀请全世界各地区。然后他们做了个很大很大的徽章。那个徽章就一个像呢是尼布加尼撒，还有一个就是海山，两个画的一模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长得那么像。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就把两个画的一模一样。弟兄姊妹，你算算他们中间的年时间刚好是77，你算算他们中间所经过的，我现在不是讲预言呢，我是讲你回过头去算，刚好是2520年。你要回头去看的话，你看这两个人头的像刚好是2520年。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根据圣经的预言，主说的话没有错，各样的树也要发嫩长叶。所以我想很清楚的，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不止如此，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特别我们现在看一看这个诗篇83篇， 诗篇八十三篇这里讲了好几个国家，如果大家注意这些国家的话，这些都是世界圣经里面的古国，都是圣经里面曾经有过的。比方说这里讲的摩亚人，讲的以实玛利人，讲的以东人、夏甲人、加巴勒、亚门和亚麻利、菲利士并推罗的居民，亚述也和他们联合，这正因为亚述一面指着巴比伦，一面指着这个波斯来说的。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你看到那个时候，这些圣经中的古国你要一个一个抬起头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次伊拉克打了败仗以后，谁占了最大的便宜，谁是最大的赢家呢？除了美国之外，那伊朗是最大的赢家。所以现在美国实在受到一个很严重的威胁，但是不要忘了，伊朗是回教徒不错，但是不是阿拉伯人。所以我们晓得这个伊朗和阿拉伯，伊朗和这个就是这里圣经所说的亚述。所以你看他们，这个也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些波斯帝国。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圣经里面的古国，他们一个一个要抬起头来的。那么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怎样与以色列为敌？那么今天你看一眼，他们也是怎样的与他们为敌？那么尤其八十三篇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特别是指着回教势力的联合说。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在这里有一个目标，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所以表面在信仰上他们好像信一位神一样，因为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他们觉得他们所信的就是耶和华神，其实不是。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觉得这是我们的神，而且我们要得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嘛这个诗篇八十三篇的话，我们看得很清楚，现在很明显，这次以巴冲突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势力已经慢慢的形成了。而这个事实上呢，就是圣经里面讲到将来都中方的诸王里面的一部分，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等到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也是讲的哈美基多顿战争的时候，你看那个时候有一个军事联盟叫做东方的联盟，而东方的联盟里面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回教的联盟，那就是八十三篇这里所给我们看见。所以你看见这里有很多的国家就复兴，你看见很明显，这里有很多的国就复兴了。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很明显的，比方说今天的约旦其实就是古时候的以东人和古时候的摩亚人，像比方说菲利士就是巴勒斯坦人，那推罗呢就是黎巴嫩这些，就所以你如果仔细读这一段圣经就很清楚的。那么这一段圣经很明显的是应验在我们看得见的今天，所以你看见说这些国呢一个一个就抬起头来。所以这个很明显是指着将来东方有一个联合的势力，所以等到最后万国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可以猜想得到，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八十三篇这里所形容的，所以这里是非常清楚的。那不止如此，你如果仔细的看那个大人的像的话，那么你记得这个第四个像兽的特点，如果你注意第四个兽的特点，那指的罗马说的，罗马帝国说的。那么你读到启示录第十三章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有一只兽从海里上来，但是稀奇的很，那个特点很明显是罗马帝国的特点，但是呢它所承受的精神有巴比伦的，有波斯的，有希腊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可以说这个到了这个第四个第这个兽起来的时候，那我们不要忘记它不光是复兴了，而且你看见他事实上呢是带着巴比伦的精神，加上这个波斯的精神，再加上希腊的精神，通通在里面的。换一句话说，那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世界。你世界的几大各种各样，包括希腊文化、罗马文化等等，你通通把它放在一起，这个就是将来我们这有一只兽要从海中上来。那么弟兄姊妹，读圣经都告诉我们说，这个就是指着第四个兽，就是罗马帝国有一天要抬起头来，不光要抬起头来，而且要在古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起来的。所以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这个所有读圣经都知道这件事情要发生的，而且现在我们慢慢要到了十个脚趾头的时候， 那么十个脚趾头也就是指着将来有一个十国的，就是会有一个这个十国的联盟，后来是跟随这个跟随敌基督的。那总而言之就很清楚给我们看，就是说这个罗马帝国有一天要复兴，而且呢要怎么要在原来古罗马帝国的版图底下，那最后有一个领袖，有一个领袖做他们的领袖，那个就是敌基督。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不光是八十三篇这里所说这个联盟，而且给我们看见在西方，那从西方很明显就在欧洲版图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个将来有一个帝国要兴起来，他们要形成一个联盟。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知道一直到现在起头的时候，我们晓得欧洲不过是个共同市场，但是慢慢的现在开始同样用同样一个货币，到了明年一月一号的时候他们就通常用，然后用一张的护照，然后呢他们同一个税关等等等等，我们知道很没有问题，他们都现在维持他们要和这个美国，希望能和美国竞争，那和美国竞争，而且他们现在也讲起他们要怎样建立一个快速的部队，要用十万的人能够因应那个随时要发生的状况。所以弟兄姊妹，谁能够想得到，果然欧洲那一块慢慢的从经济的联盟后来就变成了一个经济的共同体。那么不止如此，我们知道将来因为而且慢慢就开始有了他们的建军，而且是希望在2003年的时候也许能够把它建军完成。那这些事情毫无疑问，弟兄姊妹，你看得见，就是像我们主所说的，各样的树要发嫩长叶。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得清楚，以色列复兴，以色列要回到他们的故乡，以色列他们这个要这个圣耶路撒冷要回到他们的手里，但这个世界不肯，世界一定要把耶路撒冷分开了。不光如此，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如果根据神的旨意的话，在主回来以前圣殿一定要重建的，但是就今天我们眼睛所能看见的，我们整个世界的情势几乎这件事是不可能的。原因在哪里？就是不光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而且各样的树也就发嫩，也是发嫩长叶。那么如果大家看整个圣经所给我们整个圣经的启示，我们就知道到了最后万国联军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三个大的联盟，一个是西方的联盟，就是这个敌基督所率领的，还有一个军事联盟是东方的，包括两万万马兵，还有我们说过这个两万万马兵很明显三种不同的武器，那个三种不同的武器不光是核子武器，因为要毁灭三分之一，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将来这些整个局势的发展，我们知道说有一个东方的联盟要从那边过来，那我们说过那个东方的联盟不包括非回教联盟，还有回教联盟在里面。但是不管怎么样，最后有一个局势，他们是和耶路撒冷共同为敌的，和耶路撒冷为敌，和以色列为敌的。所以我们知道根据圣经很清楚会有这种情。那么还有就是根据以西结书告诉我们说，那么在黑海附近，在里海附近，我们知道有一个联盟有一个军事的联盟要从那里南下的。那么这个如果大家仔细的读约珥就很清楚，因为约珥呢形容将来啊这个最后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好像蝗虫压境一样，尤其两万万马兵来到，你看看这个不像蝗虫一样吗？所以讲到蝗虫的时候特别告诉我们分成三队，那么一队呢是往南的，一队是往西的，一队是往东，然后神要把他们通通解决的。所以这个三队就告诉我们是有一个军事联盟是从东边来的，一个从西边来的，一个从北边来的。所以你看见吗？根据这个启示录第九章跟十六章，那讲的东方的联盟，那么整本启示录给我们看见那个西方的联盟，那同时以细节给我们看见北方的联盟。那如果这件事是真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最后在这个以前，这个世界根据启示录有一个统一的局面，这个局面不光是宗教的统一，而且政治的统一，同时呢是经济的统一。 那最清楚的，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就看得很清楚，这个敌基督将来要用整个经济，所以他控制了整个世界的经济，他就能借助这个经济的力量就能控制全世界。所以大家如果仔细读启示录，的的确确将来敌基督他要得着全世界，但是他的方法呢是借助经济。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如果主回来是很近的话，如果将来最后是军事联盟，那么军事联盟的前身呢一定是经济共同体。所以大家如果仔细看今天整个世界局势的发展的话，毫无疑问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全世界有三个力量很大的已经在那里集合，那么最后呢一定能汇成一股军事的力量。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虽然我们还没有到哈梅基多的时候，但是你看今天整个世界的局势的确是往这个方向去的。那么大家很清楚，这个1992年的时候，欧洲共同体有12个会员国在荷兰开会，然后他们就签了所谓欧洲联盟条约。那这个就是欧洲共同体的开始。然后后来呢，又开始用这个欧元，现在他们已经开始用欧元了，然后就可以跟美国有竞争等等。那么就在这个今年2月的时候，那么他们就是欧盟呢，去年已经批准了一支快速的因应部队。至少要拥有10万人以上，所以他们准备在2003年能够完成他建军的工作。所以这个很明显，这个是欧洲这个西方的就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是非常非非常清楚的。那么东方的呢，我们说过就在回教徒中间也这样，比方说这个波斯湾的6个国家，那是完全阿拉伯的国家，那么他们呢毫无疑问已经团在一起了，他们有一个所谓波斯湾合作的委员会，那么现在他们慢慢开始和伊拉克好起来，所以如果伊拉克可以跟他们好起来，伊拉克跟埃及跟叙利亚跟约旦他们也签了所谓自由贸易协定，然后把这两个合并起来以后，那么这个就很容易就变成像那个就像变成西亚经济共同体那个样。那这个今天这个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的13个成员国在联合国里面的，事实上呢就是诗篇83篇里面所讲到那些国家，如果你仔细去算它的话。那么今年5月的时候呢，他们就已经8个国家已经签好字，他们要一同呢来修建公路，而且希望能大概能够修建一个公路网是3万公里的，那么有23个这个中间的转运站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是在回教的那个范围里面。那不是在回教的世界里面，大家都知道在东南亚有一个国系，有一个这个连在一起的共同体，那个就是所谓的东亚国系，那就是东南亚的。但是最近呢，他们觉得应该要加上中国，要加上日本的，加上韩国的。所以呢，最后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希望能够形成一个东亚的自由贸易区。那这个经济区域呢，是包括20亿人口，就1/3通通是在这里。所以如果这个是能成功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很明显的，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样。那么这两天大家还看报纸，还知道说这个中国已经答应了在这个巴基斯坦替他们建立一个深水湾港口。如果这件成功的话，那就是中国的那个军事势力实际上可以一直连到波斯湾的。那么大家还记得吗？如果将来就像启示录所说的，那么能毁掉人类的1/3的话，那么现在就在东亚的国家里面，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一个巴基斯坦，他们通通是核子俱乐部里面的人。所以你如果仔细来看，那这个就很明显的，你看就是往这个方向去的。那么北方的联盟呢，也看得很清楚，虽然苏联是解体了，但它12个原来那个独立国家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协，他们还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同时呢，再加上黑海的联盟，因为黑海发现有石油，然后再发就又有这个里海的联盟，里海那几个国家的产量，他说没有多久要赶上科威特，也要赶上伊拉克，也要和伊朗是一样的丰富的石油。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就像圣经所说的，将来呢很明显在北方也有一个这样的联盟。所以弟兄姊妹，我想主回来的时间实在是快了， 你看看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局面，世界的局面不光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而且主的话说各样的树也要发嫩长叶。弟兄姊妹，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说耶路撒冷永远是和巴比伦对抗，巴比伦所代表的就是这个世界，世界永远是与神反对的。所以不光是在历史上我们看这些的国家是和以色列为敌的，那么自从教会产生以后，你看逼迫教会的就是罗马帝国，你看四个里面最后一个，前面三个没有资格，因为他那个时候教会还没有诞生。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看见说这个整个这个世界的力量很清楚。当你读到这个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那个七十个国最明显的国就是巴比伦，那个王叫做尼禄，那个叫尼禄。那么谁是建造巴别塔、建造巴比伦城的呢？就是尼禄。他们说我们来吧。所以弟兄们，巴比伦是什么力量呢？巴比伦是个联合的力量起来对抗神。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世界的本质，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光是用政治眼光来看他们怎么样和以色列为敌，那事实上不要忘记，事实上我们知道神的仇敌撒旦乃是与神为敌。所以是不要爱世界。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因为爱世界就是这个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神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看得很清楚，在主回来以前，主的话很清楚。如果这个将来的，现在我们还没有到那个时候，但在主回来以前，你看整个世界的发展，无论各大区，很明显的是往这个方向去。我相信大家如果注意报纸的话，你会发现每天所发生的事，就像圣经所说的，是往这个方向去。所以，但愿我们真是能够明白，我们明白这些以后，我们就要神的工作一定要达到的。一面他要在地上的在以色列属地的子民身上工作，最后达到他完成。但他不止震动地，还要震动天。他怎么震动弟兄姊妹？他乃是要得着一般隐藏的人，这般人能够接近自己，因为他们败在这个世界里面，他们当然要经过许多的苦难。所以我们现在主回来以前，因着这些各样的树要重新抬头，这个世界上苦难一定要增加。不光是以色列的路是难走的，教会的路也是难走。但是虽然如此，就是英国经过这许多的艰难，慢慢慢慢的，那些清新的人，神就借着这个来接近这些人，让他们能够更多的被主得着，最后能够完成他的旨意。我们低头有些艰难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虽然我们聚会散去，但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去，继续对我们心说话。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阿门。